我是伊思啊，能听到的同学请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啊。啊，最后一次试麦，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啊。其实吧，这个我们一下子哈，就马上要到5月底了，就到6月份的这一个月，我们一年就过了一半了哈。然后呢，到6月份马上就适逢今年这个第一次扩招的欧洲杯要开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真是快呀。但是问题是在这过去的将近半年的时间里面，同学们你们都过得好吗？啊，都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自己有成长吗？有收获吗？高兴吗？啊，这是我想问的。我们很多时候呢，绝大多数我们说了啊，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很多同学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哈，或我们生活的过程中哈，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遇到这些问题之后，往往带给我们的是一些不愉快、不高兴、一些难受、一些纠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同学们发来的问题，我们都会觉得其实大家过得都不是那么开心。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堂关于快乐的课程啊。当然我课程并不快乐哈，因为你要讲不快乐的事情，你就必须会让你这个心里面有所触动，有所难受。但是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课程，能够让大家去找到一些面对生活中我们找到快乐的一些方式。因为毕竟我们来说，人活着嘛，虽然说有八九成的时候我们是不如意的，但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去找到这个生活中的那一份轻松自在和我们自己所说的这个快乐和乐观。但是我们想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人教我怎么做数学题，有人教我怎么做语文，有人教我怎么说话，哈。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去为人处事，但是实际上回过头来一看，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件事情真的没人教过，真的没有人教过，就是教我们如何去快乐，对不对？这个事情我发现从来就没有人教过我们啊，从来就没有人教过我们，所以很难怪啊，大家在生活里面会遇到各种问题之后，会把自己陷入在这个不快乐的情绪中，啊，把自己陷入到一种不快乐的情绪中。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成长啊，对于自己来说，它分为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这个年龄小的时候啊，这个年龄没有特指哈。因为有些同学这个可能到了20多岁还不成熟，有的这个13、14岁就早熟了哈，所以在这里面我说这个年龄没特指，但是这个阶段每个人都会要经历。什么阶段呢？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的这个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感知人类的我们叫生物属性的所有东西，就我们学会了喜怒哀乐。学会了要和不要，学会了去感知我们在生活中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怎么成长。第二个阶段呢，是我们的这个懵懂阶段啊，懵懂阶段就是对人生的很多道理开始去思考，开始去尝试，开始去了解啊，这属于我们的一般少年期。到我们真正成年之后哈，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这个叫什么实践和探索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所学会的、把自己所了解的、把自己成长过程中所拥有的一些过程，去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自己的经历、通过自己生活去验证。不管哪个阶段，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我说，在这些阶段里面，我们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因为不懂、因为不了解，为此而付出了很多的代价。这些代价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其实呢，根本没有必要。根本就没有必要，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如果说你们在生活中，在你们的日常工作中、学习中，你们遇到了问题、遇到了困难，哎，以前没有人教你们，哈，我们所以开辟了这样的课程， 我们凡事都有解，其实想帮大家去解决的都是生活中的问题，都是书本上没有教的知识，都是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去做的内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立体思维法课程，告诉大家遇到事情的时候如何去理清思路，如何去分析问题，如何去制定自己的行动和计划，让自己做到所有的问题怎么样都有解，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这是做事儿。当你在跟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推出了我们结构化社交，希望你们能够跟人相处的时候更加的怎么样自信，更加的自如，更加的怎么样勇敢。更加的能够得到人家喜欢和回馈，这是我们的结构化思维啊，结构化社交。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恋爱的问题，这个是肯定人生的大头，特别是年轻人居多哈。当你无法去获取幸福的时候，当你有很多时候找不到女朋友的时候，甚至有很多时候你只是在一些自己的情感上面苦恼的时候，欢迎报名我们的恋爱心态建设哈。包括有一些同学认识女孩都有困难的同学，可以去报名我们的这个陌生搭讪的这个。
下载学习播放更多最新课程，尽在官方 QQ 群51586861351586861653。
进入我们的问答环节，有问题的同学请把你们问题提出来哈。好的啊，这个。老师好，请问老师，我如何在一个完全陌生、没有一个人认识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朋友圈？我现在刚来深圳，工作接触最多的就是同事。虽然说同事不一定就不能够成为朋友，但是毕竟会有利益冲突，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不打算太多时间花在同事身上。我能想到的其他逻辑就是：第一，最容易就是通过兴趣爱好，比如说我喜欢打桌球、电吉他，通过这些兴趣爱好可以找到本地一些 QQ 群或者贴吧组织，他们会定期组织活动，加入他们。第二，通过一些纯粹的交友群或者是组织。三，通过本地老乡群，虽然我没什么老乡情结，但是这也算是一种方式嘛。除了这些方式还有什么？结合伊思老师当初到广州也是举目无亲，如何建立的？谢谢哈。这个呢，交朋友这个方式，我说到底哈，一定要说的话叫不拘一格哈。现在就像你说的，我曾经到这里也是孑然一身哈，这个举目无亲啊。到现在我发现身边的朋友什么样的都有哈，有我曾经的发小啊，后来被我招来了哈，跟我都住到同一个小区哈，有我以前的各个阶段的同学哈。然后还有我之前的同事，有我生意的伙伴，有我这个各种就协会啊、兴趣班啊和各种各样的朋友，我发现这个朋友圈很丰富哈。现在是这个叫什么？什么样的人都有，牛鬼蛇神哈。但是我想说，在这里面你关于提出问题交朋友这个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哈，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本身就把自己给禁锢住了。交朋友，实际说到底，他就是认识人嘛。认识人的过程中，找到跟自己比较投缘、比较气味相投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当然，这些气味相投，有时候有很多叫因缘巧合，有很多机遇。但是你如果分析到了这个问题，我很简单，就是认识人。那你自己可以去梳理啊，在这里面有多少种方式？是不是只有你限定的那些方式？包括同事为什么不能成为朋友呢？这是很奇怪的。我有一些原来的同事跟我一起到现在，甚至不光是成为同事、成为朋友、成为生意上面的合作伙伴，甚至成为很好的关系，对吧？啊，我们甚至后来这个一起这个结婚、一起生小孩，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纠结吧。如果你说在公司里面有利益斗争，我想说，这位同学，你到底是干到这个 CEO 了呢，还是干到中国首富了？有什么利益可纠结呀、啊？对吧？有什么东西会利益升到这个东西、啊？无非就是你心没有打开哈。所以在这里，我想说，交朋友这个方式，按照我们在课上说的，你自己回去分析一下定位目标哈。你然后通过这个逻辑象限去梳理中间可能性，我相信这个事情很容易就能得出来。然后在这些可能性里面找，当然你也会去选择你的精力、你的时间，根据你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就说的信息收集里面的条件，根据你精力、时间，你去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你上了课之后，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容易解的哈，不是那么难建立的，好吧？希望你这个能够多交朋友哈， 朋友多了，这个兴趣爱好都会很广泛。当然记住了，多交朋友跟滥交朋友是两个概念啊，这里面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朋友呢多，但是这个多实际上如果真正是有质量的朋友多不到哪里去啊，这个我倒觉得交朋友上面不要注重方式，但是一定要注重在跟朋友相处过程中的这个质量哈，这个东西就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好吧？我觉得这个核心点不在这里啊，不在用什么方式来交，而是在于你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跟人家相处啊，怎么样去获取真正的那一份能够持续走下去的这个友情哈，好吧？祝你这个好运啊！下一位同学，一生所爱，今年大三，年底就要高考，最近喜欢上一个毕业的学姐。他在老家工作，我们见不着面。前两天我跟他说考研顺利的话就会在上海学习生活，到时候请他到上海来玩，他欣然接受，所以准备明年暑假录取后约他到上海来，到时候跟他表白啊。明年暑假还有 one year， 还有一年哈、啊，到时候跟他表白哈、啊，这一年啊，速度快的谈恋爱、结婚，然后生小孩也够了啊。可是暗恋让我学习效率低下，老是会想他，根本看不进书。我之前没谈过恋爱，初恋啊，我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自我，内心情绪容易波动，一点小事就会影响做事效率，而且很要面子的人。我现在很痛苦，真的想把他联系方式都删了，一心只读圣贤书啊。可是我又很不愿意再这么做，因为我真的喜欢他，很想知道别人为什么能够在边恋爱边搞好学业，但我就是做不到。无论怎么试图控制思维，一旦陷入恋爱的阶段，情绪思维就不能控制，甚至智力都会下降。请问一草说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最关键的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删除联系方式，结束恋爱吗？但请老师不要说现在就表白，这个我不会考虑的，最好也不要批评太自我，只会考虑自己啊什么，这些我都知道，谢谢。你都知道我就不用说了嘛。那么在这里面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在很多场合下都说过，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控制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的思维控制，一部分是我们的腺体控制。思维控制是通过大脑的微电波、生物电波哈、生物电流去刺激自己的神经元，让神经进行这个电波传导，从而去产生我们的肌肉和身体骨骼各方面的这种行为啊和行为举止，包括我们身体的各种变化和反应，这是我们的思维控制。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腺体控制，腺体控制通过我们腺体肾上，就比如说各种激素的分泌，肾上腺激素啊，包括我们的多巴胺啊，包括我们的各种这种激素的这个分泌哈，各种腺体的控制，会让自己的这个腺体的刺激作用下，同样也是刺激你的身体和神经元的反应，让身体产生不自觉的这种各种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很多时候就出现两种状况，一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身体不受控，就我大脑会想这样子，就像你这样，我想学习，但我身体不可控，因为腺体会去刺激你，你想它，你暗恋它，你喜欢它，这个时候腺体会让你在身体里面产生很多的一些恋爱性的这个激素分泌哈，多巴胺啊，肾上腺激素啊，包括你的这个荷尔蒙啊，这些东西都会进行分泌。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产生一种叫情不自禁，心里面会有一些慌慌的、乱乱的，一些揪心，一些牵挂，然后甚至有一些同学还会有生理反应啊。所以在这里面我说这种情况是实属正常，但是我说了，一个人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无非就是两个通道。我们有很多时候怒发冲冠，为什么无法进行思考，就是我腺体反应占据了身体控制的绝大多数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思维电流是进不到身体里面去的，所以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那我们在这里面要学会的是说，能够尽可能多的去用思维控制自己的身体，去降低腺体对身体控制的这种能力哈。这个东西的区别非常大，当你的一个人就智慧能力越高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身体控制是越强大的。越是这种层次越低的人，越是这种没有什么思想的人，他们就越容易是被这种腺体控制。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一般的这个人，或者是层次比较低下的，很容易情绪激动，很容易被挑起各种欲望哈，很容易被骗啊，很容易这种失控，都是这样的。越是这个智慧越高的，越是这个层次越高的，他的城府越深， 他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就他越不容易生气，越不容易发怒，你甚至看不到他心里面的真实想法，看不到他的表情，就是这样的过程啊，这是告诉你为什么。然后你说现在该怎么做哈？你说既不能让你表白，又不要说你太自我哈。那这里面我除了这两个之外不说的话呢，我就只能说你另外的问题啊，你就只能去说你怎样如何学会控制自己。在这里面有很多同学能够去做到这个谈恋爱跟学业两不误的这类同学呢，实际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做不到对于腺体的控制，就我兴奋起来啊，我伤心起来，我难受起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压制的，你抽离不了，你不可能在身体里面去打激素去对抗吧，所以在这里面你是抽离不了这些情绪所控制的。但是我在这里面如何去做呢？情绪既然不能控制，我就去释放。情绪有很多时候是要通过释放去得到满足的哈，所以我们心理压力大，所以我们难过，所以我们快乐，所以我们高兴，所以我们纠结，这些情绪都是要通过释放去获得的。很多同学呢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不断的去压抑自己，让情绪得不到释放。在这个时候，情绪得不到释放，它又会去占领你身体。这个时候，你思想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大脑又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在这个里面就不断的去纠结，又不断产生新的情绪，最后的结果就是，哎，这个人基本上就属于废了哈。总是在痛苦里面，或总是在某些里面，到最后你就看到整个人都陷在情绪里面，完全失去思维和理智，这就是这个过程哈。那么我们说，很多人为什么能够去控制这些，其实就在于他得到了释放。这个释放怎么呢？其实就比如说哈，该谈恋爱的时候，他尽情的去谈恋爱。就我们听过小时候最常见的道理，就你该玩的时候一定要玩到尽兴，玩到高兴；该学习的时候，你就得认真静下心来学习。所以这两个东西之间它是不矛盾的。往往像这一类同学，他实际上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不断的让自己的情绪难受的地方去压抑，然后呢得不到释放，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的这种情绪反倒因为被压抑而不断的被放大，所以他更加控制不了自己。那你在这里说不要去表白哈，也不谈你自我的问题，那我说你就只能去释放了，不压抑自己了。但你问题现在的核心点是，你的压抑、你的难受、你的痛苦都来源于你的恋爱没有得到好处。那我可以告诉你，还有一个方法，哎，你就不想他了，你在本地再找一个女朋友，我估计这个事儿就有解哈。但是我估计你找完之后，你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呢，一定会陷入另外一个纠结。哎，意思说我是找了个女朋友，现在我很甜蜜、很高兴，但是我就没有静下心来学习的能力，我满脑子又会想着我女朋友跟她在一起卿卿我我、耳鬓厮磨，对吧？甚至还有一些亲密的举动，哎，我根本静不下心来。你说要我告诉你怎么办哈？学会自己思维对身体的控制，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这个过程一定是能够让自己去看到一些好的事情，一定能够看自己去设计一些好的结果。那么在这里面，我想跟你说的，很多时候结果是决定了情绪产生的过程。所以有很多时候你的情绪产生你不能控制，但你可以去影响这个结果，这是睿智的人之所以能够控制自己的方法。包括今天我去讲快乐中间也会讲到这一部分。因为一个人的情绪是由结果所带来的，那么他对于结果的控制就能去把握自己的情绪的这个波动。像有一些人，对吧？比如说我会失恋了，我肯定会很痛苦。你们告诉我这个事儿能不能控制啊？失恋了之后很痛苦，这个事情有没有人能控制啊？有没有？木有，对吧？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让自己不失恋嘛，对不对？那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嘛。你妄图去控制这样的情绪，意思是你告诉我怎么办？我失过恋了，我好难过。其实往往在这个时候，我说句实话，其实我想跟你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吧？你只能去促进更好的结果。比如说，哎，他又回头来找你，你不又变高兴了吗？不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人他是有办法，第一个是去避免出现这个坏的结果，第二个是什么？能够在出现坏的结果之后，能够去做其他的事情，获得另外好的结果，去替代原来的这个腺体的不愉快的这部分。所以我想说到底，其实对你这样的人，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说句实话，还是会要说到自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呢，本事没了本事，能力没了能力，然后呢，还要去挑战高难度， 到最后呢，自己落得一身这个麻烦。所以到把这个问题和结果呢，你会想不清楚的时候，你会抛给身边的人。我告诉你，你接下来的状况会是什么呢？接下来的状况是你学习依然搞不进去，恋爱也没谈下去，结果呢会出现很多的矛盾，最后跟这个女生呢会有矛盾，最后学业搞不好会跟家人出矛盾，最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人跟你都有矛盾哈，你什么事情都不顺心，然后你就开始会怨天尤人，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惨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我相信这样的经历是很多人都有的哈，我估计你也会这样的啊，然后会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会觉得一切都很迷茫，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啊。希望我不要说中了哈。我给你的建议，这个绝对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你想想，你现在我一说你就说你不要说什么哈，你这么固执的思维，这么情绪化的这种人去建立的这种方式哈，我告诉你只能重新去建立你生活学习行为和思考的方式哈。欢迎去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课程哈，让自己收获这种思维能力哈。23575215534和8001362299，好吧，祝你快乐，祝你高兴，祝我说的都是错的啊。下一位同学，伊思老师好，俺的海上海宁啊，上海的，今年30出头，还没有女朋友，因为我做的是技术工人，工资3-4千，只够基本开销。身边的女孩也不多，我现在很焦虑，是保持现在的状态走出去找女朋友呢，还是换一份更好的工作呢？担心30出头年龄也不小了，会真的找不到女人。意思老师，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求解。30岁没女朋友，做的是技术工啊，问我该找女朋友还是这个换更好的工作？我想问随性随缘同学一句话，这两者有冲突吗？啊，这两者有冲突吗？有没有冲突？啊，你能告诉我吗？这两者有冲突吗？啊，随性随缘同学，有没有冲突？不冲突。所以你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只能是说你现在处于的状况是什么呢？是叫高不成低不就。就你实际上是说，你的核心问题不是问我是不是应该找女朋友，是不是应该换工作。其实你核心的问题根本不在这个点，你核心问题是在我没有获得生活就好生活的能力，我该怎么办啊？这才是你的核心。你可以去找工作啊，可以去找更好的工作啊，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找女朋友啊，这没有什么冲突的。关键的问题是你缺乏这样的能力，你不知道我现在该去哪里找工作，你不知道现在我该去哪里找女朋友，这才是关键，对吗？根本就不是说你有选择的问题，这位哥们儿，你不是有选择，你是根本就没得选，是不是这样子？你核心的问题不是你有选择在纠结，你是没得选，你是因为没得选在这里难过，是不是这样子？对的。所以你看看你们的表达方式哈，还得我去帮你们去抠核心。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实际的状况既然不是出在选的上面，而是出在怎么获得的上面，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本事，把你的能力，把你的精力放在如何去获取上面呢？对吧？这才是最核心的关键啊。你可以想想我通过哪些地方，比如说有很多同学都是这种情绪化的，我该怎么办？哎呀，其实找工作这个事情哈，我首先不说找女朋友这事情，找工作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客观的呀。哪些地方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你去匹配。有些时候人家不要我，有些时候人家要我，有些时候我不喜欢，你不就是通过这种匹配的方式，然后去进行海量的大海捞针似的，就在广撒网重点捕鱼吗？列出自己可能去从事的工作岗位，根据自己能力匹配可以获得的收入，然后去找寻在哪些地方和哪些厂房或者是哪些区域是你想去的目标，在这里面再去广撒网，去发你的简历，去参加人才交流会，甚至去主动登录人家的网站，或者主动搜寻人家联系方式，打电话去寻找，就这么简单。找工作不就这么简单吗？至于工作干不干好，那是后面的事情，对吧？然后再去学如何面试，面试要讲哪些内容，哪些技巧，自己如何去呈现。有了这个之后，你在这个过程中找女朋友也是这样的，你应该去哪里找？通过熟人介绍，通过相亲，通过什么朋友，通过各种渠道，通过各种方式你去找， 找了之后你去筛选有哪些是你心仪的女孩，哪些可你可以去追，哪些可以跟人家联系，哪些可以跟人家约会。这就是你完全属于这种典型的没有思维能力之人哈。就你想问题的时候，你想想这是很多同学经常犯的错误啊。我现在没钱，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去找工作，或者还是去找女朋友呢？啊，三十好几了，你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所以你想问题都想不到点上。你想你解决问题能解决的点上吗？你每天就想的问题就是在纠结。我相信你有一段时间了，既然来问，纠结一段时间，我该去找工作吗？还是该找女朋友呢？你想的这些东西毫无用处，耽误时间，还会调动自己负面的情绪，难受纠结的这种状况，最后对于事情于事无补哈。你的这种思维能力真是赶紧去报名我们的课程啊，23575211534和8001362299哈。有同学说我讲到重点就没有了，不是我讲到重点就没有了哈，是有很多问题实际上讲下去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不是说我一句话两句话讲完就能解的哈。我只能去指出你的问题，找到你问题所在，真正去解决问题真不是像你们说的，你们不是问那种特别具体的问题啊。就像刚才那同学蚊子咬我怎么办哈，这具体我就告诉你把自己包起来哈，我能想到的方法哈，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喷驱蚊水啊这些东西，好吧，赶紧报名哈。我希望接下来课程能看到你，我希望通过我的思维法能够让你找到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哈。如果你不获得这样能力，我告诉你，你别说30岁40岁你又会来问，哎呀，于思老师，我现在好不容易找了个女朋友结婚生小孩了，但是我现在不够钱了，我是不是应该这个离开家里去找工作呀？但是家里面小孩小啊，我老婆要人管啊，我该怎么办啊？我生活很困难呀，对吧？你如果不获得这种能力，你一辈子你的人生都是会在这些问题上面去挣扎啊！希望你们能够去找到好的快乐的人生，是我今天课程的内容哈。所以我希望你们赶紧去报名上课，让自己收获这样的能力，好吧？下一位同学啊，我想问老师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哎，具体问题啊。我是近视，今年24岁，真性近视已经定型了，双眼都是500多度，不戴眼镜根本无法正常活动，但我现在真的不想戴隐形眼镜了，因为有很多不方便，不想戴隐形眼镜，我想到近视手术，我在网上也搜了很多方面信息，但现在医疗现状你也懂的，真不敢相随便相信。而且我曾经在微信朋友圈看过一篇报内幕的文章，就说近视手术的内幕，反正这个手术很多问题嘛，医师老师见多识广，不知道对近视手术有多少了解的，可不可以做，去哪里做，我知道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但不知道这个风险到底是什么情况，好，谢谢医师老师啊。这个具体问题我就说具体问题，首先我告诉你，我也戴眼镜，现在不戴眼镜的人少了哈。关于很多同学这个戴眼镜的问题啊，有些同学呢就喜欢戴隐形眼镜啊，要扮靓装酷啊。我见到有一类这种人，从来都不戴眼镜，一定要戴隐形眼镜，天天戴隐形眼镜哈。然后我直接跟他说，你将来再过一段年龄，你眼睛会瞎了的啊。他们不信，他们不管啊，这是典型的只注重当下啊。有一些同学呢是戴这个有框眼镜觉得麻烦啊，遇到天冷会起雾，对吧？夏天流汗又戴的热难受，对吧？但是不戴的又双眼啥也看不见啊。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同学想到了手术啊。目前呢，在这个医疗状况下呢，这个国内国际上都有这种成型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眼球手术啊，激光手术。但是这个手术来说的话呢，我只讲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哈，医学原理我不去讲太多，因为我也确实不会太懂，我只讲一个最基本的生物原理，这个相信大家都认可的哈。我们的眼睛长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如果你把它改变了哈，你想想它会不会受伤哈，这就是最典型的，你的手术一定是有创伤的。那么随着年龄增长，随着时间变化，这些受创伤或者眼睛老的地方，我们身上的细胞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不能够维持下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哈。所以在这里面呢，我想说手术，当然手术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这个手术方他们的资质问题，他们的能力问题， 同一个人做出来，同一个人不同时间做出来都有不一样的水平，更何况不同水平人做出来的东西效果会怎么样，这也是疑问哈。所以在这里面，手术有没有风险？手术当然有风险哈，任何手术它都是叫创伤式的，任何手术都是创伤式的，没有一个手术是什么？是让你不受伤的，它一定要什么切，一定要割，一定要，对吧？最小的我们叫无创技术，也要打个洞，对吧？所以任何手术它是创伤式的，创伤式的它就有风险啊，它就有风险。所以这个你得想清楚哈。关于至于你做不做手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得因人而异了。有的人觉得，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这个人生哈，比我现在这个风险去值得冒的哈，就跟有很多同学说整容一样。这个是因人所异哈，你觉得这个东西我需要通过这个东西来改变我人生的方式啊？我觉得这是需要的。有一些人这个从事的这个职业不适合戴眼镜，对吧？所以他们需要的。但是有一些人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东西没有特别敏感，没有特别的这个状况的话，我建议没必要去做这个让身体受伤的事情啊。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人而异。这个真不是我能够给到你建议的。我能给你建议的是什么呢？去找这个非常专业的哈，去找非常专业的。你说这个外面的信不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至少国内的哈，至少国内的正规的眼科医院，并且这个正规的眼科专家，他们给到你的意见一定会是相对比较中肯、比较直接的哈。因为这些人相对来说，他们的经验、临床经验、他们的资历，包括他们对医学方面以及对个人的这种求医问药的这种自己的知识能力和能够判断能力、能够诊断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哈。所以我给你的建议，你不是来问一次老师，你应该去问他们。从此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有很多时候不要盲目的去迷信所谓的一些这个你认识的权威哈，你看我也否定自己，就我们所谓的权威里面，一定要是叫专业的对口的权威。你像关于药、关于医生的这个东西，当然我有医生的朋友哈，我有很好的朋友，有原来同学，他们都已经是这个博士生导师，甚至是正教授级别，他们能力都非常好。我从他们这里也学了很多东西。我也有专门做药的这个朋友和哥们儿哈。就我通过这些了解，我发现其实在这个医药这一界里面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属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畴，但在这个范畴里面，很多人是不懂的。你们想想，他们自己做医生的，并不见得就一定懂药哦。你们不要想小看这个问题哦。做药的，他们肯定比做医生的要懂药，但是有很多时候，他们对药物的临床性反应和临床经验又不如医生，因为医生见得多了。然后医生里面，这里面你要知道，他们的职业分别分类又非常多，不是说你是医生你就什么都懂啊。外科医生跟内科医生，他们互相之间可能会懂得的医学常识会多，但是专科知识又未必会相通啊。眼科跟妇科难道会一样吗？所以在这里面，尊重科学，尊重医学，尊重人家的职业。毕竟在这个职业上面，你要知道，一个医生从他们开始读书。读医科院校，然后开始毕业，然后到实习，然后到后面的这个过程进修，哎呦，他们这一辈子其实都在看书，都在学习，都在啃书。我知道有很多同学高考完了之后，这辈子基本上就没再摸过书了哈，除了那些漫画小说之外哈。所以你想想，人家付出努力有多大，他们定时都要考试的。所以在这里面，我相信他们的权威会更好，好吧？这是给你最客观、最实在的建议。也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给你进行了分析哈。反正我个人不太推崇和建议去做这个，记住啊，我说的是个人哈，去做这个手术，因为毕竟这个我们还是有这个纠正的办法，500多度也不算回事哈，人家这个1000多度的，我看都挺好，好吧？老师刚刚报自己的料啊，我报了自己啥料？完了。我忘了哈，希望这个爆料不要太劲爆哈。好，下一位同学，紫水同学，想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这话对吗？ 还是小时候的话，我觉得对，但是我现在内心太多伤痛了，放也放不下，想要简单太难了。我想一步步的去努力改变，建立好习惯，才能改变我的状况。顺便问一下，猫哥常说荷尔蒙怎么才能释放？在人群中，我无时无刻不在装逼，哎，还不如嘎巴一下死了得了，免得世上丢人现眼。想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哈。你见过这个？我只能说无语，好吧。就你觉得这句话对不对？这个最正常的理智来判断。你发疯的情况下，你告诉我，你能够去把事情想清楚吗？其实这句话呢，对于绝大多数的时候，只是哪一种状况下有用呢？对于很多同学不敢迈出步，经常这个犹豫、徘徊、纠结这类人，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鼓励你去什么？先去做。啊，他鼓励你先去做，去让自己去收获这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冲劲，不是简单的说这个我就是去发疯哈、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用一句顺口溜或者一句谚语去鼓励你去向前冲，让你冲劲起来。但是如果说我们这很多同学就是喜欢断章取义哈、啊，很多话如果单看一部分的时候都是错的，你要放在大环境下去看。所以很多同学一看到一个问题就来问伊思老师，哎呀，你觉得啊，这个人之所以痛苦啊，是不是因为欲望太多啊？很多同学会有疑问，我就会说欲望这个事情有什么错吗？哎，你看欲望多了就会贪婪，贪婪多了就会痛苦，对吧？得不到嘛。这里面你得分环境和语境去看。我想如果一个人没有欲望，我当时这个同学问了我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有很多同学都有，是吧？就喜欢断章取义去想这类的问题啊。我今天跟你们说清楚这类问题没有意义哈，因为为什么我一句话就把它打得这个如鸡汤，落在鸡汤里面了？什么意思？我说人有欲望就会贪了，就会有这个什么不开心，就会难过嘛。我说难道你没有欲望就不开心不难过吗？他说没有欲望人家淡薄了呀。哦，我说是这样，我说那好，你当太监吧，这哥们就不吭声了，你知道吗？你去当太监嘛，你没有性欲了，这是最直接的欲望啊，我看看你痛不痛苦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说，很多时候你们去纠结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时候还来挑战这样的问题，我只能对这种人说一句话，什么话？脑子秀抖了，进水了。你连生活都没过好，你去探寻这样的意义，你就算去探寻，你有本事把问题分析清楚，有本事把生活过好了，知道方方面面都去看问题，就知道镜子除了前面之后还有背面的时候，你再来探讨好不好？那个时候我觉得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做的事情是什么？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在探讨人生的意义。你嫂子会觉得我还愿意跟你去探讨一下，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一种思维境界的提升，是对于人生的探讨。我说你们现在这种状况去探讨的东西有意义吗？好吧，我相信我这句话真是忠言逆耳，我不知道你们听进去了没有啊。很多同学纠结在这些方面啊，人生应该怎么样，或者这些事情应该怎么样，我希望你们能够全面和客观的去看待问题。待会我的课程上面也会去讲你们为什么痛苦啊，为什么不开心。然后你说你内心太多伤痛了，放也放不下，想要简单太难了。我不知道你年纪轻轻有什么伤，有什么痛哈、啊。这是最典型的，我们看的阶段叫少年不识愁滋味啊，这个偏说愁哈、啊。这里面我想说的，你人生经历过事业失败吗？经历过亲人的生离死别吗？经历过被人背叛吗？经历过一无所有吗？经历过绝处逢生吗？你经历过什么？你说你痛苦啊？说的不好听就是没钱花，没妞泡啊，每天要上班，每天要学习，是不是痛苦吗？你们不叫痛苦这么几件事情吗？还有什么痛苦的？所以这叫少年不识愁滋味哈，真正把你丢到这个中东地区去，真正把你丢到这个战乱地区去，真正把你丢到难民营去，我们看过的这个变形记，你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意了，你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德性了，好吧？我真不是骂你们，这是真话跟你们说哈，吃饱了撑的哈。 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你们实际上的状况就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所以痛苦哈。这个痛苦呢，在以扫时候，我觉得这里不叫痛苦，这属于你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愚蠢所带来的结果哈。很多人这个喜欢去炫耀啊，炫耀自己这个有经历，往往这种经历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哈。在这里你说这个如何去努力改变，建立好习惯哈？你既然来上了我的课程，我希望你能够把我的课程学进去，在生活中去建立这样的思维方式。你通过这样的思维方式，你在自己的成长路上，对于问题的分析更加的透彻，对于事情的执行更加的到位，对于结果更有保障的时候，我相信你自己去得到的东西会更多。这个时候我相信你的收获、你的经验、你的分析才会更加的深刻和充分。因为有很多同学在想的问题是你没有经历过的，是你不明白的。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的成熟啊？经历。但是这种经历不是说我们去跟自己去制造这样的经历，而是说我们在做事、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去丰富自己的经历，不是在那里面郁闷和纠结，而是在我们去做好更好的事情，做更多的事情，这才是成长的关键哈。你看最后这里你的问题就把你的这个痛苦完完整整的暴露了。为什么阿猫说个荷尔蒙怎么才能释放？其实就我说的嘛，没钱花没女人嘛，对吧？哼，在人群中无时无刻不在装逼嘛。荷尔蒙怎么样才能释放？一个人我说句实话，大家其实都觉得自己很有欲望，大家都觉得自己想要，其实我告诉你，你们真的没有到那种程度。一个人的欲望真正被激活的时候叫无尽乎所能，就像你前面说的，那才真的叫发了疯。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一定要搞定，无论什么难的情况下我都要能够把这件事情摆平，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要成功，这才是一个人在心里面激发出来的最深层的欲望。有了这个欲望，你才能够叫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你才能够遇到任何的。好多人把这个神和佛拟化成人啊，我在这里面说的神和佛是你遇到的困难和事情啊，九九八十一难啊，你才能真正立地成佛，你才能真正解决你的痛苦啊。说得很玄乎，其实一句话，简而言之啊，你要能怎么样，有真正的目标，有真正的想法，你才会有真正的欲望啊。有很多同学啊，我想泡女生，你们自己想想实际的状况是什么。说完玄的跟你们说实际的，为什么你得不到？哎呀，因为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的，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得不到。你要真是在这里，我们告诉你有一个女的你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我们又有一帮人帮你出主意怎么去做，你还在不断的知道自己怎么去改变和提高，你说你那个时候是在干什么？你在拼命的去追求，你会说你不行动吗？说句实话，会的。很多同学之所以不敢迈出去，不敢出去，是因为你没有心里面核心的欲望，这叫阿猫恋爱心态的核心课程哈，你找不到自己目标和方向。欢迎大家去报名哈，恋爱心态课程2357521534和800136299。当然我不知道我说的你们听不听得进去啊，很多同学啊说的太好了，完事之后依然如故哈，依然如故。感恩的心，问一下，想和别人一起开饭店，应要列出哪些条件才会减少矛盾啊？跟人合作啊，减少矛盾啊。第一个，我跟你说，大的、细的方面啊太多了哈、啊，你自己在大的方面去开始往下列啊，这都是具体问题。第一个大的方面，职责啊，就你干什么我干什么，这个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要不然到时候就会变成互相推诿，哎，这你的事儿哦，你为什么不干，我为什么不干啊，就吵架啊。第二个，利益怎么分配，谁拿多少钱啊，这个东西也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这两个东西很多同学只做到了什么叫清清楚楚和明明白白，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忘记了一些叫时间转换和空间转换的过程。所以在列这些条款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什么叫因地制宜，你不能把条款写死了。你想比如说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好吧，你当厨师我当收银，哥们儿，那如果说饭店做大了你不做收银了，请了服务员之后，那是不是他还继续干厨师，你就不干活了呢啊？然后两个人会不会吵架呢？会啊。关于利益啊， 我们一人出一半钱，我们一人分一半啊。结果到最后发现人家就比你能干，人家就比你积极，人家就比你做得多，人家挣的钱就比你多。在这个时候你分一半，他分一半，你觉得他高兴吗？你觉得这个事情迟早会不出问题吗？所以在这些条件上面去列的时候，一定是我不说的，一定要有留有余地。这个余地是什么？不是不清楚，不是不明白，而是说把这些条款列在什么时间点内，然后接下来事情又该在什么时间点内如何去进行分配。更多的条款里面要去列的是自己和对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利益分配的方式上面，更多的是倾向于一种叫什么呢，一种规则和一种调则。比如说规则啊，我们是属于什么，我负责业务啊，或者我负责打理，你负责什么，这个运营和管理，对吧？这就属于分工。那么至于在这个分工上面，每个人各司其职，然后随着公司的发展，你更多的事情会倾向于哪些方面，如何来调整啊？这些职位的设定和这些能力的设定，在公司不同规模情况下，你得设定也有不同的方式。利益的分配根据大家的职责和投入比例不同，然后随着公司规模方式也要有所不同。所以在这里面你们想去合作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就是属于这个一张嘴啊，我们这么干就完了，后面出问题都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得多，想得远，想得深，想得全面哈，至少得这么干哈，这样子才能减少以后避免的更多的矛盾和冲突。人嘛，除了你们相互之间信任和这个友情关系，更多的是靠规则和制度去保障，人性的东西是经不起挑战的哈。至于你说这些能力这些东西怎么去想，我告诉你了啊，从这些规则上面自己按照逻辑方式一条一条的去想，每一条你都可以跟他去列目的，都可以去跟他列条件，跟他去列原则哈，好吧。还有问题啊，最后一个吧，盼望同学吧，那种情绪化的人难道没有一点优点吗？感觉否定的很厉害，条条中枪，一点信心都没有。情绪化很厉害的人，你看啊，就喜欢去断章取义。我们在去说一件事情它的错的时候，我一再说过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情绪化的人他始终带给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困扰，这没错，但是情绪化也有好的一面。情绪化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决策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让自己怎么样，不是那么的怎么纠结，不是那么的怎么样迷茫。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人比较感性比较情绪化的人，哎，就这么干了啊，我喜欢。你会发现这类人啊，他的情绪化带给他的是什么呢？执行力啊，带给他的执行力。虽然会怎么样，很多时候欠缺考虑，虽然很多时候不符合事实，但是至少他敢于去做，总比那些不做的人要好。情绪化在于我们不同的情况下，而且在这里面我想啊，你说我打得很厉害，但是你要记住了，在我讲过的课程里面，我是一再去认同并且去肯定每个人都有情绪的，情绪是结果，是不可能去否定的。也就是说我在这里面说的是，我们要去利用情绪，我们要去输出好的情绪，而不是说经常让情绪去主导我们对事情的过程，这才是我说的核心点哈。所以你看你们解决问题思考问题的时候，往往只会看在中间讲的一个点，不会听到我所讲的全部，也不会去听到我讲的中间最核心的部分哈。情绪化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伊思老师也会有，是个人都会有，再伟大的人他也会有，但是我们不能把情绪化用在让我们犯错上面，我们得把我们的情绪用在我们去做更好的事情上面。今天接下来讲快乐的时候，快乐也是一种情绪，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转化，帮助我们去提高。待会儿注意听课哈，问题问得这么好，跟我们今天课程相关，好吧。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时间啊就到这里啊，我们开始要进入我们今天核心课程的内容哈。前面回答了很多同学的问题，关于这种我们的这个一些都是纠结吧，都是难看嘛，都是难受吧，反正没有听出来有快乐的地方，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如何去收获快乐，如何去建立我们这个乐观的积极的这种情绪，乐观积极的这种精神。 这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和技巧啊，需要具备的能力和技巧啊。岳峰同学说我很快乐，好，祝愿你天天开心啊。那么我们首先想，你们在这里面啊，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岳峰说我很快乐，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快乐吗？你高兴吗？我的第一个问题，一快乐，二不快乐，一高兴，二不高兴啊，大家来反馈一下啊，来看一看我们大家现在反馈的一个结果啊，你快乐吗？你高兴吗？啊，除了优峰同学，我不知道你抽了什么风，是这个赚了钱呢，还是泡了女孩呢，还是这个啥事儿哈？啊，我觉得这个快乐的同学确实啊，穷开心挺好啊，我喜欢这样的人啊。在这里面我看到绝大多数回答啊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我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不高兴啊？能告诉我吗？哎，没钱啊，第一个。还有吗？无能啊，啊，大地震是没改啊，欲望没得到满足，穷不知足啊，想要的得不到，然后纠结啊，没有处理好身边的事情，嗯，对自己状态不满意，悔恨不能和伊思老师见面，我去，原来还有说不能跟我生猴子的嘞，好吧。其实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通过一些古话，通过一些常语，一些谚语，我们就知道其实快乐的根本，我们听过，这就刚才有同学讲的叫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的核心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嗯，古人的总结是很到位的哈，你们要记住了，有些东西流传下来已久，它肯定有道理啊。他说知足常乐是鸡汤，知足常乐我不管是不是鸡汤，我都告诉你确实有这么回事儿，它是这么个原理啊，满足欲望少啊。其实在这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快乐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其实知足常乐就讲出了这个核心。对，这个慕容同学说对了啊，其实快乐的核心，优峰同学也说对了，是得到，是满足，对不对？你们不快乐的原因无非就是没得到，无非就是没满足，是不是这样子？你是啊不是？就你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你没得到，你没满足，你要钱你没有，你要女人没有，你要地位没有，你要成长你成长的不尽如人意，对吧？你要考试考试不好啊，你希望这个周边人都服从你，周边人都不服从你，你希望周边人都爱你，周边人不爱你，总之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你达不成自己目的，达不成自己欲望的时候，你肯定不快乐啊，肯定不快乐。但是问题是，我们说人，我们说人这一辈子不快乐之事十之八长八九，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人这一生中啊，我们不可能事事顺心，不可能事事如意，对吧？不顺心不如意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居然是感觉不到快乐呢？所以古人推荐的方式叫知足常乐，你们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它是让你去禁欲哈。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瑜伽思学里面最核心的典故就是它的皇权思维。为什么皇家思维会去推行这个瑜伽思想？因为瑜伽思想里面最重要的道理是叫禁欲啊，叫禁欲，叫规则，叫服从，这样的方式是便于去管理群众的，去管理大众的。那么在这种禁欲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去降低一个人的欲望，是说能够让这个人更多的满足。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欲望都挑起来，你自己想想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把每个人的欲望都挑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嗯，把每个人的欲望都挑起来，这个世界就乱了，这个世界就会进入疯狂的阶段。我们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来源于此，就来源于此，战争都是来源于此。为什么哈？因为很简单，跟大家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之后的一个结果，工业革命，对吧？让人类释放了大量的生产力，让人类探索了新大陆，让人类找到了资源的获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挑起了每一个人的欲望和征服欲，发现哎，我们可以去抢，我们可以去掠夺。在这个时候你想想，统治者会跟他们说儒家思想吗？统治者跟所有人说的，打仗时候所有人激起所有人去战争去斗志的欲望都是去激起欲望，跟你封官，跟你进爵，讲你们去抢，你们去杀，我们去征服这座城市，我们去占领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不然的话谁愿意去打仗啊？啊，我要跟你说，打仗的意义就是为了人生，就是为了理想，就是为了奋斗，你会去吗？会吗？你们告诉我，咱说点凭良心的话，会不会去啊？啊，没有奖励，没有荣誉，没有战利品。优峰同学说可能会，我告诉你可能会死，你可能会，谁会去啊？真正人类战争的这种爆发都是由于欲望被挑起，当全人类进入疯狂欲望节奏的时候，世界大战就一定会爆发啊！有同学又会去举出很多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局部战争啊，我指的是世界大战啊，局部战争有一定的这些意义，但局部战争的爆发是跟国家经济，其实也是为了保全自己，也是为了自己在比如说你我们为什么抗美援朝，因为要去实现我们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啊，要去获得呀，因为我们中国人被人欺负呀，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憋着一口气呀，对不对？美国人为什么来这里打？因为他要占领太平洋地区啊，他要实现他全球的霸权主义啊，这还是战争的根本来源啊。有同学感觉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哈，这个我不是预言家，但是我觉得如果照着世界的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还真不好说哈，还真不好说。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讲了这么大的历史哈，讲了这么多内容，但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要去满足自己的这个快乐，要去满足自己的人生，在这个过程中我说的当然不能去让自己具有无尽的欲望和诉求，但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快乐和我们乐观的这种精神来源一定是我们在生活中去获取，这种获取我并不推崇儒家思想的叫知足常乐，我更推崇的是什么呢？我们更多的去从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地方，从一些生活中本源的东西去寻找快乐。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真正的高人隐居于世，隐居在深山中或者在人群中，他们依然过得快乐，依然过得健康，甚至他们的神情和状态，甚至他们所拥有的人生的态度真的被人敬佩，可以看到他们人生的高度可能真的不是说在某个职位上，在某个地位上那些人能够去明白和获取。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既然看到这些人，我们就得从他们身上去反思我们应该做什么。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自己造成不快乐的原因，凡事我们就得去解哈，我不去跟你们讲历史，也不去跟你们讲大的道德，和不去讲人类的人伦和经历，我们只讲我们人生中最细微的那些点，我们造成不快乐的原因啊。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很多同学都是在这里面栽跟头啊。第一个啊，我们不快乐的原因，只看重结果忽视过程，有没有？只看重结果忽视过程啊，这是很多同学在这里面所犯的错误。我们不去讲大的那些什么离你生活很远的，我们讲生活中现在最接近在于大家的，就你们所谓的泡妞，所谓的追女生嘛，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只想要结果？其实我想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们告诉我，是谈恋爱的那个过程更让你快乐呢，还是你真正只是享受那个性交的过程呢？嗯，你们觉得呢？你们告诉我真正的快乐是来源于哪里？是不是来源于谈恋爱的过程，一是二不是，是不是真正能够感受到爱的那个过程，对不对？ 这就我们今在生活里面不讲那么大的道理，就生活中随便举一点道理，你们就会发现其实自己不快乐的原因。有同学说啊，有些同学没经历过，对吧？荷尔蒙肾上腺分泌激素过多，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快乐，我就要这个东西。但是事实你们都看过也听过，应该就算你没有经历，没吃过猪，没看过猪跑，你也吃过猪肉吧，你其实应该知道，有很多人告诉你只有那个过程，性爱的过程，其实最后是不快乐的，是空虚的，是无聊的，对不对？是得不到内心满足的，这总是事实吧。啊，有这些经历的同学你们可以举个手哈，你是得不到的啊。你看这个慕容同学，就你就是我典型的说的这个喜欢去断章取义的。我说了只看重结果忽视过程，我有说结果不重要吗？但是你只看重结果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快乐吗？不要对任何事情，你们这就是待会会去讲你的问题哈，自己的主观，这也是你不快乐的原因之一哈。在这里我说的，很多同学真的只看重结果。我们生活里面现在最常见的，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我只要有钱，我要钱，对吧？我要女人，这是不是很多同学树立的目标？只要这个结果。但是你要理解的意义是什么？当你有钱，是对你人生的一种认可，是对你经历的一种承认，是你成就的一部分，它是附加值。你能够体会赚钱的那个辛苦，你能够体会那个成功的那个过程，这个才是你真正有钱之后你有底气，才是你成为有钱之后成为人家所敬仰的原因，而并不是真正因为你有钱。所以你会看见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只讲这个结果，你们会发现有很多富二代他并不快乐，他有钱啊，他实现了你说要的结果呀，但为什么他不快乐呀？他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他没有过程。如果给你们选，你们自己实际上很清楚，给你选让你直接有钱成一个富二代，然后让你是通过自己努力和打拼去成为富一代，你选择是做富二代还是富一代？你觉得选择当富一代的打一，选择愿意去当富二代的只是给你钱的打二，同样你都有钱啊。盼望同学说我懒，哈哈，待会儿说啊，你们就知道你为什么有问题了啊。你懒的结果，你觉得你懒得理你要分配，你至少我说了啊，你看你自己会不会得到快乐，这我们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啊，我们不快乐的原因，我们只注重眼前，缺乏远见。我们只注重眼前，缺乏眼界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所注意的这种东西啊，就像及时行乐，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叫及时行乐，或者做任何事情啊，特别是现在有很多同学，我说句最简单的话啊，我说生活的最具体例子，不说大道理，有很多同学现在社会有了信用卡之后，特别是现在好多读书的，我们那会儿读书根本就不可能有信用卡，现在学这经济状况啊，搞得很多这个学生都能办信用卡，结果只注重眼前的享乐，对吧？刷呀，刷卡一时爽啊，还款毁终身啊，对吧？是不是这样的？哎，这里我们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我知道一定有，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啊？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这是说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在生活中这样例子太多了，做事只注重眼前，只注重当下的利益，有些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只会看到眼前的利益啊，他就最简单，我说一个大一点的，刚说了一个具体的，说大一点，很多人跟人相处，对吧？纠结吧，计较吧，对不对？哎，对吧？你吃了我的饭，你用了我的这个，你花了我那个，对吧？注重眼前的这些所有的枝枝节节，然后不看长远。但是你会发现时间一长之后没朋友，有没有？你只管眼前的事情嘛，时间长了以后没朋友，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更加不用去谈那些在做事的时候，只是用什么眼前的结果和方式去衡量这个事情的对与错、好与坏，根本不看长远利益，最后把自己怎么样坑了，最后把自己坑了。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生活中最常见的啊，就我们说了，只注重眼前利益啊，缺乏远见。我们最古话又说了，人无远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不对？不就这个道理吗？你有忧患吗？有忧患你怎么会快乐呢？你搞不定现在的事情你怎么会快乐呢？你得不到满足嘛，对吧？我们说第三点，不快乐的原因的第三点，只计较得失，不愿意付出。这就不要说了，这很多同学我操，一定是深有体会。深有体会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什么？现在啊，自己吃上了恶果。第二部分是什么呢？看见人家这么做，知道了下场。很多时候算计啊，算计这里，算计那里，对吧？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最好都是我的，你是我的，世界也是我的，对吧？归根结底，你们都是我的。但是呢，你让他去干一点事情，让他付出一点啊，那不用谈。我们生活里面见到很多这样的人啊，我们看到一些小说讽刺的什么这个守财奴就是典型，对不对？打死都不愿意付出，我不愿意给，小气，我们常说的小气。你们告诉我，就我们用生活里面最常见的那个词语，你们告诉我，小气的人他快乐吗？小气的人他快乐吗？你告诉我，快不快乐？不愿意请你吃饭的，从来都是你请人家吃饭，然后人家从来不请你吃饭的，你愿意跟他做朋友吗？你愿意跟他做朋友吗？做什么事情都躲在后面的，不愿意去付出努力的，你告诉我，机会来了的时候他能抓得住吗？当他抓不住机会的时候，是不是就怨天尤人？他快乐吗？不快乐，对吧？第四点第四点，只看表面不懂内涵，只看表面不懂内涵。我们最常见的你看人家这个是吧，有钱，人家这个是吧，又赚钱了，人家又这个那个了啊，都觉得哎呀他这样搞很好，他这样赚钱很爽啊。但是轮到你去做，你有没有想过呀，他所呈现出来这些结果，他所呈现出来这些能力，他所呈现出来这种生活好的状态，他背后付出了多少呀？而你呢，只是看表面啊。具体到我喜欢漂亮的，对吧？我喜欢有钱的，哈，我说还是钱跟恋爱，你们现在最能懂的两样东西。你们告诉我，如果得到了这两样，你们快乐吗？你们觉得会快乐吗？我估计有同学会说啊，肯定快乐，那爽死了啊！我只能对这些人说，可悲啊！你一定会不快乐的，你一定会不快乐。当然有同学也有同啊，慕容一定会跳出来。哎呀，那人家这个我跟人家相处挺好的。我说，如果说那算你啊，总有一个原因让你造成了你的这个东西，什么呢？那人家有内涵嘛？你碰到漂亮又有内涵的，对吧？你碰到这个挣了钱又是你付出了努力的，那这个东西当然快乐呀。你们不要老是在中间节选一部分来挑战哈，你得看全了。如果你是只是有漂亮，如果你只是有钱，你觉得快乐吗？你们只是看到这些肤浅的东西，而不去看在这中间的内涵，你最后的结果，我相信你一定是不快乐的。因为内涵意味着什么？内涵意味着你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件事情最为深刻的认识。内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付出和努力回报是对等的。而表面是什么？表面往往是现象，它不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当你只关心一件事情本质的时候，很简单的道理，只关心现象的时候，你觉得你得得到吗？你觉得你搞得定吗？你觉得你干得成吗？ 那搞不定、得不到、干不成，你最后结果依然是什么？痛苦啊！你找女孩，你找漂亮的，却忽视了她的内涵。那这漂亮的啊，好啊，买包包、花钱、玩乐、劈腿，有木有？啊，快乐吗？这里面还有人跳出来说戴绿帽子快乐的，我就服你了啊！你刚才这个同学，我说的前面这一点你忘了，只在乎结果不注重过程，你忘了啊？第一条我就说了，只注重结果忽视过程，你觉得你快乐吗？你没有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什么？过程意味着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整？你只看结果，你要知道过程可以产生的结果往往不止一种。当你只看结果的时候，你就忽视了过程中拥有的无数个可能，那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你本来可以获得最好的结果、最优的结果的可能性没有了，你告诉我你会快乐吗？我们只看结果，好吧？只看结果，我只靠我，就我们常说的，我只看结果，我只要挣钱，我不管什么手法，我不管什么过程，对不对？你们告诉我这句话一出。这个人会干什么事情？他会干什么鸡巴蛋的好事情吗？只看重结果，我只要有钱，我不择手段，我不看过程。你告诉我，这个人会干什么好事情吗？会不会？一会二不会。那你们告诉我，他会有好的结果吗？他会快乐吗？这不最简单的道理吗？你如果只看结果，就意味着为什么说要看过程？过程中意味着你的选择的多样性，你叫不择手段，其实叫不择手段是叫你没得选择。就像刚才那个同学说的一样，好像我要选工作，好像我要选女人，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你没得选。你没钱，你叫不择手段，因为你只有那么一点办法，去用下三滥的方式去坑蒙、偷抢、拐骗。当你去关注过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哦，这件事情要这么做。才能够做得更好，那件事情要那么做才能做得更完美，这些过程才能够让你去选择往好的方向走。因为你是个人，因为你有起码的智商，所以你会去考虑在这里面哪个东西对你更好。结果我说了不是不重要，但是如果你只注重结果的话，你就一定错了。谁做事不要结果？结果意味着你的收获，意味着你的获得，怎么会不重要？那是你快乐的源泉。但是这个结果往往不是你想要的，因为你只看到了 A B C D E F G 里面的 A 的结果、B 的结果，其实快乐的结果可能在 E，可能在 F，但是你不去做过程，你怎么会知道有 E 跟 F 的结果呢？你不去人生努力，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能成为这个什么？你不去努力，你怎么不知道自己不会有其他的方向呢？你不去尝试，你怎么会知道会有其他的可能性呢？你说你要挣钱，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成为作家挣钱？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成为音乐家挣钱？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成为各种各样挣钱的方式？这就是过程啊。而你只想着我只要钱，你不要这个过程。你告诉我，这些可能性有了吗？实际上是你变得自己狭隘和无能的结果，你肯定注定了自己什么不快乐。第五点啊，只会主观臆测，缺乏客观。这我刚才说慕容就是这个问题，想问题我最近都在说这个问题，看问题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性上面出发，忽视了客观。你没有客观性存在，这里面就是最典型的逻辑，你这个事情注定搞不定。因为什么？人所认为的东西，你们每个人自己所认为的东西啊，你们每个人自己所认为的东西，不敢说它是错的，但是往往它是片面的。因为为什么？有很多事情你得综合的来看，得有一些事实和理论基础来看，你才能得出结论。往往你自己去想，我们就会去想，就像我们看的啊，哎，你看这个人他在骂人，骂人是不对的。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告诉我是不是这样子？他指着另外一个人骂，骂得很难听，对吧？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不对？是不是不对啊？你的主观一定会认为是不对的，在这里我们去探讨，你会觉得未必，但你的主观一定会认为是不对的。很多人就是这种情绪的反应，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 骂人的这个人有很多可能性，比如说因为被骂的这个人，对吧，曾经伤害了他，曾经背叛了他，他今天是来幡然醒悟请求他原谅，希望他能骂自己一顿，能够让他的气消了，能够让自己心里面那个委屈，能够让心里面那个什么悔恨得到释放，那人家去骂他其实是什么，满足他的欲望。还有什么可能，还有可能被骂的这个人不争气不成长，骂的这个人是因为心疼他，是因为希望他好，是为了帮他。对啊，恨铁不成钢，你怎么知道呢？你只会从自己的心里面去做出判断，这就是你们说主观臆测。你们看到问题如果说总是缺乏这些客观性的时候，你们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什么，有偏颇的，不正确的，那你意味着结果肯定不好，结果不好你就得不到，你可能就不开心，就这么简单。我们说了刚开始开篇立意我就跟大家说了，大家也都认同，快乐的源泉是什么，得到和满足。你都搞不定事情，你都做不到，你何来得到和满足？你的主观都让人讨厌，都让人不喜欢，你何来得到和满足？是不是这样子？慕容同学，前女友说你对你有偏见，我觉得你不是对人有偏见，我对你对所有东西都有偏见，你所有东西都是愿意从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当看见一个问题是啪你就抓住中间一点，你就只看见这一点。我不知道上周的这个公开课你有没有来听哈？我做的实验让你去明白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举起你的手哈，看一看，你看你还能不能看见整个世界。你的主观就是只看见自己的手，眼睛盯，记住了啊，不要把眼睛移开，不要把目光移开，就盯住了你的手，你看看你还能不能看清楚旁边的东西，这就是主观。我就用例子跟你们去讲明为什么是主观，有很多同学不明白，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是对的，意思老师这是手啊，你看这手啊，有纹路啊，有掌纹啊，有很多东西啊，对啊，旁边的东西你看得见吗？看不见。第六点，只愿意维持现状不思进取啊，这是很多人，这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不明白，年龄大了一点之后明白一点，但是呢还是不敢。我说了你维持现状，你们告诉我，我们实际上这个世界，我们从物理学上来说，我们始终是处于运动，没有一刻可以停留在现在的，也没有一刻可以回到过去的。你想维持现状，你觉得维持得住吗？什么叫维持现状啊？啊，我就跟你们说，有很多人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就像包括刚才那个谁一样的，我懒，我想做富二代，对吧？这也是维持现状的一种啊，读书差不多就行了，哎呀，考试及格就够了，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做事情我们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不是这样子啊？包括随心随缘，我就是这样不快乐，对吧？我确定你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相信是说你们能力，或者说我就真的一点能力都没有，让自己过着这个三四千块钱的这贫困的生活，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去增加收入，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去找到女朋友。我说句实话，你们会把这个字归结于懒，你归结于自己没斗志，我不管你怎么归结，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维持着现在的现状，根本就不思进取。然后你想想，不进取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没有多得。我们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我每天都有新鲜感，我每天都有新奇感，我能接触到不同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事情，我还能够把不同的事情，把各种跨领域的事情我都能够去做好的时候，你才快乐。你说你不思进取，这些东西跟你有关系吗？你维持现在的东西，维持现在的东西，我就算你 50% 吧，你不能保证自己一直都维持下去吧，你不能保证一直都做得好吧，你只有 50% 的机会，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只有 50% 的机会，没有100%。那你告诉我，你每一次都 50%， 你现在拥有10，你减一半 50%， 我算你维持了11个月 100%， 那你总有一次会让自己变成 50% 吧， 那你的快乐永远是怎么样？除以二的，你除到最后你能剩多少快乐？啊，你告诉我除到最后你们能剩多少快乐？还能剩下点渣吗？啊，能吗？啊，有同学说，改变太痛苦，蜕变太难，那你就选嘛，对吧？改变太痛苦，蜕变太难，你就维持现状嘛。反正这个东西道理很清楚，你如果给我来选，都是痛苦，我愿意选择有可能性快乐的东西，而不愿意选择只可能痛苦的东西。我相信有智商的人都会这样选啊。有这同学说，知足常乐就是维持现状，这么怎么理解呢？我刚才不是跟你们已经解释过知足常乐的由来了吗？瑜伽思想里面所提供的思想是什么？是禁欲，让你减少欲望去获得自己现在的满足感。这个不是我推崇的，知足常乐，知足常乐是让你减少自己的欲望。哎，我要的东西少，所以我很容易满足自己，所以我快乐。但是我想说，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想说的，在知足常乐上面，唯一可用的就是度的问题。你不要把自己变得太过于贪婪，就不要把自己变得太过于贪婪。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自己怎么样去进取的地方，我不能够停留在这里。如果你一定要我去解释知足常乐里面最正面能量意义的事情，是告诉你不要太贪婪，不是每件事情你都做得到，不是所有东西都属于你。这样你才能够快乐。你只有获取快乐的方式，我刚才开宗立义就说了，在生活中，我推崇的大家是去建立那些更为直接有效的小快乐。我还列举了这在隐于大侍从的这个高人，藏于深山的这个什么仙者，对吧？他可能知足常乐是在他物质生活上面的知足，但是他有他的进取啊，他在他的精神世界。他在他的很多领域，对吧，都在去探讨啊，都在去提升啊，不然他为什么会成为我们所说的啊侠之大成者呢？对吧？我们经常讲武侠小说，身在深山的人，他都物质没有需求，但是他会去不断挑战自己，不断去提升自己，这就是他对自己欲望的提升。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说的是，只维持现状不思进取的这类同学。啊，你不要妄图用知足常乐这种非纯物质化的东西来蒙骗自己。你要告诉自己的是，我们就是常说的，古人也有说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逆水行舟，人生是动态的，我们不是一潭死水，所以你一定会退的。你如果是说想让自己去获得快乐，你就得让自己去进步。当然，这个进步不是说我要去挣多少钱，比如说我进取。像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有很多同学无所事事，是不是很多同学无所事事啊？我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学一样乐器，我可以学一样技能，我可以去画画，这东西陶冶情操、锻炼性情，可以让自己有收获、有成就感，在中间是不是一样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呢？对不对？你们想想，你们的状态，有很多同学是什么？好吃懒做，混吃等死，干什么？这个也嫌烦，那个也嫌累。你告诉我，你快乐吗？过这样的日子，你快乐吗？有同学说懒，我是说承认你懒，懒完了之后你快乐吗？我只想问你，你最终的结果你快不快乐？你跟我扯那么一堆犊子，事实就摆在你眼前，你每天很开心吗？你每天很舒服吗？你每天很高兴吗？不是你在这里讨论个屁呀、啊，这就是你的原因。第七点，只关心自己而忽略他人，啊，只关心自己而忽略他人，这个要不要我解释啊？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听得懂，但有些人不懂，不明白。啊，这里面跟我时间长的学生啊，就懂。我估计有些新来的同学一定会不明白，我只关心自己有错吗？对吧？有没有同学不明白的呀？啊，只关心自己，忽略他人，自我自私，道理很简单，反正就是没人会理你，因为这个日久见人心嘛，对吧？时间长了，这个东西都看得到。 就经常有同学来说的，为什么别人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啊，为什么我没朋友？我为什么孤单？我为什么难受？我拜托你，你动动脑，你又好玩，你又聪明，你又是愿意付出，你说凡事都帮人考虑，天哪个路啊！有人，所有人都求着上门来跟你一起玩，怎么会没朋友呢？哼，这个谈恋爱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哈，自私。谈恋爱分手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自私啊！你相慕容同学说为了他好，我告诉你说句实话，但凡这句话出口，一定是因为你自己为了自己好。这个同学问自我自私什么状态，不要跟你讲状态，就一句话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不喜欢你，就这么简单。你朋友越少，你的自私程度越高，理解了吗？这就是硬指标，你自私程度越低，你朋友越多，就这么简单，非常硬的指标，你可以试一试。哎呀，优峰同学又来了。可不可以没有做？我在说的都是说你们做的不好的地方，我没有否定说你们要没有自我呀。自我这个东西跟自私这个东西中间不矛盾啊。自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格，是一个人懂得自己是谁啊。我的收费课《结构化社交》，昨天的收费内容讲的就是我是谁啊。你想搞清楚什么是自我，你们想搞清楚自己怎么样去认识自己，去搞清楚人跟人之间相处的这种关系，欢迎报名我的结构化社交啊，23575211534和800136299。上了我课的同学，现在肯定可以去嘲笑你们，在谈论自我、在谈论个性的这类同学里面，一定会去嘲笑你们，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我是谁啊。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们是一整套体系的东西，在这里面跟你们讲，你们第一个听不懂，第二个说不完啊。这个自我跟自私的问题涉及的面很多，你们连自己，我想在这里说，你们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你们就不要去谈论什么这个自我和自私了，说的不好听啊，就跟小朋友一样哈。你跟小朋友去谈所谓的世界观，你跟小朋友去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他不懂啊。所以像你们现在这种叫心智没有开启，你就妄图去讨论自我和自私。说句实话，你本身这句话一出啊，我相信就已经证明了你是一个自私的人，是一个自我的人，因为你连这个都不懂啊，不懂你就不会做啊，不会做你就只会考虑自己啊，很简单的。第八点，只知道抱怨，不会建设。生活中大量这种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对吧？他就是运气的，我就是没机会的啊！这个社会人心不古啊，对吧？这个世界不公平啊！反正总之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在跟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一旦见到这种人，拜托你们哈。离他远点，负能量只会传染啊，一定不会给你带来好处的。我们课程是滚动播出的啊，你们可以随时报名，随时上啊，这个不需要等到下一期。在这里面，我们的这种心态上面很多的抱怨都是因为你无能，然后你又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做出积极有效的建设，你当然是得不到。你抱怨有什么用？你告诉我，抱怨能当饭吃啊？我觉得当我看见这些抱怨的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字眼出现，什么字眼？可怜。因为这种人真的很可怜，他得不到快乐，他又需要释放自己心里面的那种压抑，自己的那种难受，所以他只能在嘴里面去抱怨，你们知道吗？可怜。有人问我来看待我的时候，当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很清楚，会警醒自己，我要更加的努力。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做到我想要的，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因为我会积极的去改变，而不是像他等在那里，只会自我哀怨、自我叹息，只会找各种借口，愤世嫉俗，说这个不对，说那个不对，说这个不行，说那个不行，你行你上啊，你行你来呀，你有本事你做呀，说那么多屁话。 乐是情绪，情绪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我再一次跟大家说，情绪是什么？是结果。你搞不定，所以你是这个结果，你有什么好说的？你想要快乐，你想要成功，你做嘛。这我们说的啊，只懂抱怨，不懂建设。第九点啊，只知道逃避，不敢担责任。只知道逃避，不敢担责任。这里面很多同学都是这样。你如果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愿意承担自己的义务，你怎么会有自己的权利呢？你怎么可能去享受结果呢？啊，出了事就是这不关我的事，对吧？生活里面只要一碰到困难，第一件事情就是躲回避。你跟人相处可以，我告诉你，很多同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在中间尝到了甜头，他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只要逃避了责任，他们就不担这个责任，发现这个自己卸了担子，很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东西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你跟人是这样的，跟自己也是这样的。但是你别忘了，自己酿的苦果自己担啊，你逃避了自己生活中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后怎么样？你还不是自己吃吗？自己吃亏啊。责任，其实有很多同学会问，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承担？其实我跟你们说一个你们通俗易懂最接地气的说法，你们就明白了。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干活，对吧？责任就是做事，你只要承担了责任，你要去干活，就要去做事，对不对？你们告诉我是不是？是不是？一是二不是，对吧？只要你承担了责任，只要你担起了这份义务，你就要去干活，你就要做事，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好，既然你要去干事儿，我首先不说他干差再干好，至少你有可能性，对吧？你不可能，我们说概率论嘛，你总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砸吧，你总是有所得的吧。哎，你干的事情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好的结果吧，对不对？那就是说你有得到，你起码会比人家多一些什么可能性，多一些得到，多一些快乐，多一些过程。而这些逃避责任的人呢，会怎么样？哎，不好意思，这些事情我都不干，那这些好处你都没有，没有好处你快乐吗？然后你接下来你的负能量又爆棚了，你就会开始眼红，像上面的又开始说，哎，那人就是有运气，哎，那家伙这里有什么了不起？记住了啊，在这个时候对于这种人，一口唾沫吐到他脸上，直接说有本事你来，王八蛋，对不对？如果说这是你的情商问题，我希望你赶紧来报名提高你的这个情商啊。如果这是你智商的问题，不好意思，你这辈子就逃吧啊！我相信没有人认为这是智商的问题哈。你有本事你逃一辈子，看你最后什么结果。最后一点，只懂得放纵，缺乏约束。只懂得放纵，缺乏约束。很多同学是不是这样子啊？打游戏啊，啊，各种上瘾啊。看小说啊，看动漫啊，啊，不学习啊，不上班啊，对不对？你只去享乐，只去放纵，那这里面我说事实道理，又跟你们说地气的话啊，不要讲这种大道理啊。地气话很简单啊，接地气的话，当你放纵，当你享乐，当你去做这些自己所谓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请问你，你要不要时间啊？要不要时间啊？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们告诉我要不要时间？我请问你，你还有时间去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吗？没有啊。那最终结果，你告诉我，你会有所得吗？你会得到好的结果吗？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会快乐吗？这就是事实，这就是道理。很多人讲这些大道理讲不明白，我都跟你们讲最接地气的，让你们明白的话，不快乐的十大因素哈，跟你们列了。基本上完整了哈，欢迎补充啊。只看结果，忽视过程，只关注眼前，缺乏眼界，只计较得失，不愿付出，只看重表面，不懂内涵， 只是主观臆测，缺乏客观，只维持现状，不思进取，只关心自己，忽略他人，只知道抱怨，不会建设，只知道逃避，不敢担责任，只懂得放纵，缺乏约束。这么多，你不要看那么多，我告诉你们，这十条啊，中一条则叫一般人，生活过得还 OK， 中两条则，哎，叫有问题的人啊，觉得生活有点小烦恼。中三条的人是生活遇到了麻烦，中三条以上的人，我告诉你，基本上生活里面就没有什么快乐。中三条以上，这生活里面基本上就没什么快乐。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中一条的人就只是有些小烦恼啊，那还肯定会有啊。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很摇头。如果中了十条的人，我告诉你，这不是游手好闲吗？如果真的在这里面中了十条的同学，我告诉你，真是极品，绝对是废人，基本就是个人渣。他绝对不关心别人，同时又不愿意努力，然后每天还他嘴里喷粪啊，只想得到，然后看所有问题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啊，做任何事情都只想要结果啊，我才不管你明天是什么样的啊，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一定要去算计人家，基本上自己绝对是极品废人人渣。光明广大，你要犯抽，领导就只要结果。我在说你自己跟你领导有什么关系啊？领导当然要结果，不然请你干什么？花钱请你做什么？你们能不能够不要在中间去节选这个话？你觉得节选这个话是要证明你对了，还是要证明你错了，还是要去证明你有能力呢？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去，哎，算了，好吧，这就是你眼中只有自己，你的主观意识里面就占领了你的自己。所有领导只要结果，当然只要结果，领导又不是你，他干嘛要管你的快乐呀？他当然只要自己的快乐呀。你的责任跟义务对等啊，你的责任就是去给领导快乐，就是为公司创造财富，就这么简单。因为为什么？你有权利啊，你让他不发奖金给你试试，让他不发工资给你试试，你拿人钱，你替人消灾，就干这个事儿，你就只想自己得到，你就不愿意付出。所有人，很多人上班就这个态度，他为什么要管你快乐不快乐啊？他已经给了你快乐，给了你钱啊。这同学说的对啊，领导管那么多人，我管你每个人快乐，我疯了呀我。你当然要管自己快乐呀。在这里面我说了哈，在这里所说的，为什么对你，对如果中了这么多的人的评价是奇葩，是人渣，是废人，这是人家在眼中看你。我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看法一定会给你带来不好的结果，一定是没有人喜欢你，一定是没有人愿意帮你，一定是所有事情你很难进行下去和搞定。我只说到你自己身上，你告诉我，你快乐吗？你快乐吗？当然啊，我在这里面说的这个程度啊，这个十条都重了，但这十条里面也分程度，有些人程度特别重，比如像主观臆测这个，主观臆测缺乏客观这个，有些人就是主观到自己脑子里全想的是自己的事情，有些人呢是有时候会主观，脑子犯轴犯懵的时候，对吧？这个程度不同啊，还会有所区别。如果说在这里面样样都是程度很严重的那些人，我真的告诉你，那是我求你不要来报我的课程啊！而且这种人也绝对不会报我的课程，这种人一定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哪种学员呢？就是会跟我们说，你们是老师啊，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啊，然后你这个为什么不能让我免费上课呢？对吧？你们不是要帮助人家吗？对吧？我告诉你，大家不要觉得好笑啊，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啊。还要跑来我们这里跟我们做推广做分销的，一上来就说你要给我钱，我们说为什么要给你钱啊？因为我来做分销了呀，你们不是说做分销就能有钱吗？我去你大爷的，我说外面请你出门啊，左右用手机搜一下银行的位置，那里的钱更多哈。你们不要笑奇葩很多，意思老师，我开了这门课程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世界的奇葩有多少， 我原来认为奇葩是少数，我现在才发现奇葩是多数。我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世界观哈、啊！我真告诉你，有的时候阿猫为什么经常有的时候会去骂人呢？因为阿猫有的时候他定力没有我好，毕竟我比他年长，社会经验比他多。阿猫有很多时候被自己人气得吐血，你们知道吧？真的气得吐血。我们这里面奇葩，我告诉你，这都是非常见的，常规的有很多人也，这里面还有很多人干过。我们课程之前预售的时候跟大家说多少钱，然后什么时间多少价都跟大家说过哈，就有人恬不知耻来说不行，你要按我原来的价格给我们。我们说我们都公布了时间啊，他说不行，那我就要。然后好一点的同学是求情啊，不好的同学是理直气壮就要。那凭什么人家可以那个价格上？我说他是按时间交的呀，那他按时间交，我们按时间交，那我要跟他一样。我去，我说你这个，我说你来上课是为了提高自己吧？不行，我提高自己那我也有代价呀，我这个花的代价太多了。我说好吧，那你这个就拜托你这个别报了，另请高就哈。我真的说句实话，这很多时候你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些行为啊，我去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你们听得好好笑。我要跟你们说句实话，你们真敢保证你们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吗？你们敢保证吗？你们真敢保证吗？回答我，光明广大，我告诉你，你第一个就是保证不了的。又保证这些东西，我说了，首先第一个想告诉你们，我指出的问题，当然你们不会是刻意去犯，你们一定不会是刻，你如果是脑子里面进了水，你才会刻意去犯。但是有很多时候，就像我们犯罪一样的，是我有的时候确实道理我懂，但是是什么状况呢？我一下子没忍住，对不对？我一下子没忍住，往往是这样的。你看这位同学又来了，学费可以打折吗？可以啊，我们学费有优惠啊。其实我问我讲课能不能打折呀？我一次讲两个小时很费劲的呀，你能不能让我讲半个小时就行了呀？我们学会有打折啊，首先告诉你，我们现在的学会是有优惠价的啊，不是按原价卖的，但是我们会有我们的价格政策会涨价的，你赶紧报名哈，23575215134和800136299。好吧，说了这么多，我们这说的不好听不舒服，这都是负能量，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快乐，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我今天开课就讲，我们一开始讲课我们不可能开始就讲快乐的东西，因为我们首先得把问题揪出来，我们才能去找到快乐。那么你们会问我，核心的到底怎么去找到快乐，对吧？我们讲了快乐的核心是什么，来，大家还记得吗？快乐是什么啊？快乐是什么？是得到，是满足，是情绪啊。在这里面快乐是一种情绪，我们的情绪，你告诉我，你高兴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们告诉我，高兴的时候会怎么样啊？高兴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除了笑之外，往往我们处于高兴的时候，我们会多干事儿。别去讲那些形容词啊，我们讲课是讲接地气的课，绝对是实际的干货哈。会笑，会轻松，这都对。我们实际的状况是，我们情绪好的时候，人放松的时候，然后怎么样？高兴的时候，我们会最起码说一个最现实的，你会多干事儿。哎，有的时候搞搞卫生啊，哎，这个东西多搞一下啦，哎，甚至有人帮忙我去帮一下啦，是不是？一定会去多干事儿，对吧？这就叫积极能量。多干事儿之后，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情绪往往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推动力，它会去推动我们的行为。那你推动行为，我不管好坏吧，起码你又可能会去怎么样，多得到一些东西，多获得一些东西。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今天心情非常好，去干了某件事情，然后我又得到了一个什么奖励，又得到了什么一个结果，或者得到了一笔钱，或者得到什么，然后觉得自己今天更加的有收获，更加的有意义，所以这些里面会产生我们更加有利的结果。这就叫为什么要去创造这种快乐和乐观的积极情绪啊，因为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进入良性循环的，对吧？哪怕遇到了困难，我也会觉得没事儿，我可以再来啊，没事儿，一点小挫折我能过去，对吧？因为什么？ 我还会有其他地方有所获得。而如果是说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些负面的心态、负面的情绪会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失利嘛，要么被人嫌弃，要么被人骂，要么被人鄙夷，要么事情没做好，要么吃亏，要么丢钱，要么损失，要么摔跤，等等等等，什么事情你就会觉得这一天喝凉水都塞牙。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况下，你觉得你快乐吗？所以很多同学为什么到最后会什么自闭，为什么会有些同学会有社交恐惧症，为什么有很多同学做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上面极度张狂，会有很多时候控制不了自己，这都是因为你产生了各种不好的情绪，你做的时候你的习惯油然而生。你为什么逃避啊？是因为你之前做的事情都做得太错了，你害怕自己再做错，所以你逃避。你为什么懒啊？是因为你做这些事情你得不到好的结果，所以你懒。你有很多同学归结于懒是天生，我告诉你，懒真不是天生。你为什么维护现在不愿意不思进取啊？是因为你每次去做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能做到有多好，你更多的记忆里面是不愉快的结果。你告诉我，就像这个同学慕容同学一样，你社恐，你出去不要你说话，所有人都说我喜欢你，所有人都跟你表白，所有人都说哥们我们一起玩吧，今天我有好看的书，我有好看的漫画，你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出去？你可以不用搭理他们，你愿不愿意出去？你告诉我愿不愿意啊？愿不愿意啊？是个人都会愿意去。你如果觉得紧张，有人会宽慰你，不用紧张，所有人都会对你笑意相迎，没关系，我知道你社恐，我们大家一起帮助你提高，帮助你成长，大家跟你分享，你不用紧张，你不用说话，你甚至可以不用理我们，我们会不定期的会跟你去拿来好吃的，会跟你玩，会跟你去谈天，会跟你去说定。你觉得如果人人都这样对你，你不愿意？动物都知道摇尾巴，你一定会愿意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自己不愿意，为什么自己恐惧，为什么自己逃避。这种习惯一旦养成，我们说句实话，生活就不快乐。不快乐其实是一种什么？有好多同学说不快乐是情绪，我告诉你，不快乐不是情绪，快乐是情绪，不快乐是生活的状态，是一种习惯。当你把不快乐变成习惯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不快乐的情绪有很多啊，有难受啊，有纠结啊，有痛苦啊，有伤心啊，对不对？有挫折感啊。在这里面我们说了，既然看到这些问题，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去建立积极乐观的能量，让自己进入这个良性的循环。首先我问你们啊，你们觉得我接下来会讲什么？如何建立积极的乐观快乐的这种精神状态，建立这种正确的能量，或者这种应该讲吗？我是不是会跟你们讲要放宽心，要学会放下，要懂得感恩，是吧？要学会关爱，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不是快乐吗？那难道不是这么做吗？首先我们再来分析事情的本质，讲那些屁话一点卵用都没有，然并卵。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快乐是因为你得不到，不快乐是因为你得不到满足，是不是？那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们老想去解决快乐的问题，其实我说过无数次了，你们去解决结果的问题能解决吗？能不能解决？我们只能去解决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决定这个事情的过程，对吧？才能去改变结果。我前面的起因过程我都不改变，我直接改变结果，我不觉得有这个能力，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得到，如何让自己满足。那你如该怎么样才能得到呢？该怎么样才能得到呢？哎，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讲努力、进取、向上，要能承担压力，要有奋斗精神，要积极，对吧？期盼同学报名上课，这是个好办法啊，很具体。欢迎报名我们的课程23575211534和800136299哈，立体思维法教你如何获取快乐。在这里面，我们要学会如何，其实说白了就是如何搞定嘛，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结果，我们只能去改变过程，获得好的结果。结果是坏的，你怎么变它都是坏的呀，对不对？你难道，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举例你们就懂了，你骂的人人家不喜欢你，你就拼命说你喜欢我吧，你喜欢我吧，能吗？不能啊。你只能改变一个什么说话的方式，你不要去骂人，哎，人家才会觉得你有礼貌，对吧？你光老想着哎呀我骂的人他不理我怎么办，是不是？我们经常是这种思路，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没怎么怎么办啊。你学会不骂人呗，对吧？你能弥补这一次，你下次又骂，你还又弥补啊，没有用的。所以在这里面建立快乐积极的能量，如何去获取？首先要解决的是搞定，怎么搞定？第一条，要把问题能搞清楚。就我想问题，我起码得想清楚。你说你搞定事情，我们叫不明所以，你搞得定事情吗？啊，搞不搞得定？你所有问题你都出错，错在哪里？你不知道，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子？不知道，对吧？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不知道啊。这里面有哪些关键因素？不知道啊。人家喜欢什么？不知道。哎，你说这么多不知道，你知道啥？我只知道我不快乐，好吧？所有的过程记住了，你要得到，首先我们叫追本溯源，搞清楚原因。你至少得把问题搞清楚，事情问题出在哪里，人家为什么不高兴，对吧？这个事情的经过是什么，中间有哪些关键点，这才是你去解决事情的途径啊！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变成好的结果呀。有同学问，真不知道怎么办？真不知道，你就要去学咯，大哥。你觉得我能够一招跟你传送内力，让你一下子变成筋，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筋骨奇健，然后成为高手吗？你觉得这是我一句话能搞定的事情吗？学啊，报名上课。好，谢谢同学们的广告哈。第二点，你搞清楚了之后，有很多同学还是不见得会知道怎么做。你要有什么？要有是非观，你要分清楚事情的对错，你才能决定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了。你只光知道原因没有用，你要有什么对错才能决定你走哪条路嘛。所以要把事情分清楚，分清楚事情的对错。这个对错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对错，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对错，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哪个事情更适合，哪种方法更有效，对吧？人家认为哪种东西是对的，这就叫对错。甚至有哪些东西更适合自己啊？有人说个人价值观，这里面还真不是个人价值观，这涉及到的你的什么人生观、世界观和是非观。这三观有人问我怎么建立，我告诉你，就像你问我一栋楼怎么修起来一样，我能跟你说完吗？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就得开始一个砖一个砖的往上码，慢慢的才能把这个楼给码起来啊。有了这两点之后，快乐了吗？你们说快乐了吗？没有。为啥？为啥？嗯 ？Yes， 还没做呢。你这不是在意淫吗？没解决问题啊，对吧？所以第三条，你要什么？能把中间的过程和计划要做出来，你要可以去做了，可以去执行了。你前面想清楚问题，搞清楚对错，接下来你就要做自己的执行计划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只有去做了，你才能够怎么样获得结果嘛？你光在那里想，我们说的好高骛远不就这种吗？每天想我要创业啊，每天想我要去跟女生表白，每天想我要成为好学生，每天想我要发财，去你的青丘白日梦吧！你要就有，执行力最重要。你看又来了，你又抓住中间一点。你连问题都没搞明白，你不变成刚才那个同学说的什么人要成功就要疯狂，怎么怎么努力向前冲，你是不是傻呀？我说执行力是重要，执行力决定了你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做下去。但是如果连方向都是错的，你的执行力就是打鬼啊！ 方向都是错的，执行力就是打滚。所以前面第一条和第二条一定要说出来，你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把对错弄明白，然后才是执行的问题，才是做计划的问题。你连这个都没有，你做计划不是白做了吗？哎，明白了，好同学啊，没事，这就是探讨，这就，但是你要明白啊，我还是要正确的指出，你这个是陷入了主观啊。很多时候主观是什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主观是这样子。其实主观我跟大家形容一下，主观有时候你认为的东西其实是没有错。主观是什么？主观是你认为的东西只有一部分，而你把这一部分代替了所有，这就是主观。对，你把这个事情放大了。就有些同学跟人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就像刚才同学说，我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我是对人家好，你是对人家好是没错，但是你要想，我们常说一句话，人家接受吗？你的态度方式正确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并不是说你为人家好你就可以这样干啊。就像刚才这个慕容同学一样啊，我是为他好，所以我会跟他分手。你为他好，好屁啊，你不就是为了自己吗？你就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你有没有考虑人家能不能接受，你有没有考虑人家的自尊心，你有没有考虑周边的一切。主观，什么叫主观？主观就是自我认为的其中一点，这就叫主观，你只会揪住了这一点。所以我刚才说要客观嘛，主观臆测，你客观是什么？客观是所有东西你都要分析，都要有理有据，不是说我揪住了中间一点我就揪住了不放。你们自己想想，很多时候你跟人吵架或者跟人有矛盾，是不是经常是这样子？你揪住了中间一点就不放，你觉得自己一定没错，是不是这样子？实际状况是什么？你揪住那一点，你要使劲来说它是没错，但是你得放到第一个放到大环境下面，第二个你得考虑其他的因素，看全面是太难了呀。那这个人生你太难了，你就不活了吗？以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你想想做数学题有多难啊，你小时候你只会啊呜啊呜要喝奶，那你还不是这样过来了？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难。像优峰同学，你这又是主观的一种，你把自己的这个难的这一面给放大了，其实你都没有去做，你没有去体会征服的那种快乐，你怎么会觉得难呢？对不对？你一定要让自己去做了之后体会了这个过程，难是难，但是我们不说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说过一定要让大家去成为什么伟人这些，但是我每天多得到一点，我岂不就是快乐了吗？难是中间的过程，但是快乐是你在征服每一件事情之后的结果。快乐不一见得是说我要开山辟土，我要去征服，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培养自己一个小情趣，我今天写了一帖字比昨天写得好，你告诉我你会不会有成就感？会不会有？会不会有？会。会不会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喜悦和高兴？会不会？会不会？会。如果你长此以往的这样去练习和执行，你告诉我，如果你会不会真有可能你成为书法大家？会不会有可能你真的就成为一个什么，达到一个顶峰？但是在你第一天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太难了，我没有可能去成为书法家，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呢？对吧？还是你只想要那个结果，我要成名，我要钱，而不想要这个过程，对吧？这都是我刚才说的你们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哈。好，有了这个计划和过程之后，哎，第四点，我们要能够把结果掌控在可控范围内。哎，你看慕容同学又来了，他又把我抓住我中间一点，不能太想结果。我第四条就把你给否定了，怎么能不想结果呢？没有结果你哪来快乐啊？没有结果你哪来快乐啊？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知道，我清楚，我明白，我了解，只要我这么干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有很多人是那种乐天派，有很多人特别是那种有能力有经验之人，你们会觉得人家很淡定，人家很从容，人家很乐观，为什么？因为他可控， 对不对？因为它可控。那么这个结果你我怎么样控制在我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呢？那就是你前面所做的这些事情所累积下来的，你前面能够保证这个方向的正确性，能够搞清楚这个对错，然后这个过程和计划你做出来是符合自己能力要求的，不是说我做一个啊，有很多同学一做计划，结果怎么样，王八蛋了。第一不能执行，第二目标太高，就是喊了个口号，你会发现什么也做不了，对吧？你做的计划里面要不能够去输出很多的一些可能性和结果，你要去考虑的这种思维的全面性，就你不是只看眼前做计划，就我刚才说只看眼前，我只决定这件事情，我只要这个结果，你要考虑这件事情做了会有两种结果，我怎么样去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有没有其他可选择的途径？往往我们去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绝对不是单一的一种方式，我们一定有很多办法，这就是我们思维的过程。当然，也有同学又会跳出来啊，太难了，对吧？是啊，你第一次只能想一条，你第二次想两条，第三次想三条，这个能力是你一定会有的，除非你是弱智。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一种你思维体系的过程，这是我们去建立，就是大家最终在说的那个问题，什么？找到自我，找到自己的个性，找到自己人生价值的东西。你只有这样去做了，你才明白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方式。你只有这样去想了，你才可以知道我该怎么做。你只有知道了这些结果、这些方式之后，你才明白下一步我应该去挑战什么。这些东西最后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能量、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称之为人的东西。所以你们看，你们讨论的这个自我讨论的这些所谓的个性有多么的可笑吗？那些东西不是你们装逼装出来的，那些东西是你本身自己身上的特质，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有了这些东西，够不够呢？当然不够，这只是事，你还得考虑人，你要懂得他人的心态。你说，哎呀，这人心隔肚皮，我怎么会懂得他人的心态呀？是吧？你又跳出来自己脑子里面主观的东西，你觉得不能懂吗？你们觉得是不是不能懂？啊？你们觉得能不能懂？他人的心态能不能懂？能不能掌握？能不能？啊？有风同学说不能，为什么不能？不好掌握。你们一上来就是什么？不快乐的核心原因。你们只要结果，你们掌控，你们希望是去掌控别人。我说是你们去懂得他们的心态，很简单，为什么不能？问候你家亲戚，问候你祖宗十八代，你高兴吗？你觉得高兴吗？啊？高不高兴？高不高兴？高不高兴？回答我，一高兴，二不高兴，高不高兴？啊？愤怒，不高兴，对吧？哎，你们怎么会知道啊？你们会怎么会知道呀？怎么会知道人家会愤怒啊？怎么知道人家高兴？你不是不会懂吗？对吧？这就告诉你没有那么难吧？你掌握人家的心态，在这里我说了，我刚才就说过了，不求你们去成为那种真的大家，你有多大能力，但是基本的人的心态你是可以知道的呀，对吧？他失恋了，你告诉我他心情好吗？心情好吗？你告诉我，他心情好吗？你做人失恋了会心情好吗？啊？他今天被领导骂了，你告诉我他心情好吗？啊？他今天赚钱了，你告诉我他高兴吗？啊？他今天赚钱了，你告诉我高兴吗？他今天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或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你觉得他会害羞吗？啊？会不会？会不会？奇了怪了，你们怎么都知道？我说了这么多，你们没有那么差呀？你们不说自己不会懂吗？很难掌握吗？这是不是他人的心态呀？这就是他们的心态。你们有很多时候并不是不会懂，而只是像我说的，你只关心自己而忽略了他人。你告诉我，你自己认真想一想，其实你真的会不懂吗？ 再回答我这个问题，是真不懂吗？一不懂，一懂，二不懂，懂不懂？告诉我。我说的是人家的心态，我不是让你去揣测他脑子里在想什么，那个我觉得难。但是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状态，这个东西有多难懂，对不对？有很多同学之所以不懂，是因为你眼中只有自己，你稍微想一下人家，你不就懂了吗？这东西都是叫人之常情。什么叫人之常情啊？人正常情况下会有的情绪，人之常情。所以说嘛，这个东西你们都懂吗？哪有你们想的那样子。然后最后一点，哎，这就是你们最爱听的东西。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你需要去建立积极能量的东西呢？你们不是要找自我吗？你们要掌握自己的状态，对吧？前面这些东西固然是这样说，但我说过了，人都是有什么情绪的，是不是这样子？人都是有情绪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压制或决定自己的情绪的。那但是你至少知道自己是什么情绪吧，这个东西你们总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吧，你总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吧，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你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不知道，一知道二不知道，我看看有没有人不知道的啊。你知道自己的状态实际上是什么，这个时候我说了我在发脾气，这我压制不了，我现在烦躁，我有火气，这是吧？我意思老师，我再三强调，人有七情六欲，肯定改不了。但是你至少可以知道自己的状态，然后做一件事情，我最好今天别出去跟人家吵架，我最好不出门，这个事儿你可以干吧。你不能控制自己跟人家吵架，你至少可以控制自己不出门吧，对不对？这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状态去做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的办法，不要再让自己跟自己添堵嘛，是不是这样的过程？你知道自己今天很高兴很兴奋，你是不是趁这个时候状态好可以趁热打铁，对吧？去挑战一些难度的事情，该表白表白，该约会约会，对吧？啊，有同学说我知道自己更加忧郁。你忧郁就不是说躲在家里面嘛，你知道自己的状态，忧郁你就更应该让自己走出去嘛。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说的哈，这六点建立快乐积极能量的过程，把问题想清楚，分清楚事情的对错，把过程计划做出来，然后把结果掌控在可控的范围，同时要懂得他人的心态，掌握自己的状态，通过这个调整你才能够怎么样去获得基本上你想要的结果，然后才能怎么样去收获你快乐的源泉。凡是我们去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什么结果的，结果并不是不重要，我只是说如果你们只看结果忽略过程，那你们就错了。如果你们在只关注结果上面，对于过程的方式太过于疏浅或者是不考虑的话，你们是错误的。如果说你们在结果上面只注重得到而不注重付出，你们一样会是错误的。在这里面我们说了，既然讲了十条我们关于不快乐的源泉，其实相反之，我们能够把每件事情都能够努力的去做好，都能够认真的去做好，都能够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去保证我们的这种结果的话，你们就会快乐。所以实际上快乐的核心密码，我给你们三个词，绝对不是三个虚词，不是什么努力啊积极啊这样的词，快乐核心的密码我给你们三个词，你们照着去做，你们一定会快乐起来。知道、掌握、获取。知道、掌握、获取，这就是快乐的核心密码。知道，知道对错，知道怎么做，知道自己什么状态，知道别人是怎么回事，对吧？掌握，掌握过程，掌握结果，掌握他人心态，掌握自己状态，获取最终你所想要的结果。这种获取是有计划有规划的获取，这样你才能够什么呀，叫心中有我，心中有底，人就不会慌，人就不会乱，不慌不乱不纠结，然后怎么样获得好的结果，你才会不难过 不伤心，不痛苦，你才能够去获得想要的快乐。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医师，希望每一个同学在生活里面都能去快乐，都能去成长。但是快乐一定不是靠天上给予的，是靠自己去获取。快乐绝对不是上天赐给你的，一定是你自己去争取的。人生的积极意义不是说知足常乐的退步，只是让你不要去贪婪，但是人生积极的意义是让自己去进步。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让自己去努力的生活，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去收获一些快乐，这就是你努力的结果，这就是你成长的结果。希望你们
下载学习播放更多最新课程，尽在官方客户群515-868-613 515-868-613 515-868-613